收听姐妹悄悄话，
欢迎收听姐妹悄悄话 Sisters Talk Talk Show。 在大家不要开抱怨之前呢，让我们先跟你们说一声抱歉，因为我们上一次坐在这边是3月14号，我们怎么知道日子过得这么快？因为呢，有人一直出国，在法国买什么小狐狸的，
是我吗？
什么打球衣，
是我吗？
我有去法国吗？我没有哦。哎，有人去法国也不约我。
你有空吗？
对，我是没有空，因为我每个礼拜四要录影，所以我只能礼拜五到礼拜三。
我在法国买东西，不是，我其实是 去意大利，我去十几天没有错，我去意大利的一个酒庄，我想要为我的一个节目的做一些事情的铺路，但我这个我可能很多细节不能跟你们说。但是
你为什么有这种好节目不找我做？
我还
可以去意大利酒庄的节目，你怎么不找我？
你就不要现在讲，我知道叫你去，你不去。
我真的去，而且我又爱喝酒。
怎么样？你可以去玩很大吗？去摘葡萄，你可以吗？
玩很大，
你 see 玩很大年度企划。
如果去意大利的话 ，maybe 可以啊。
Yeah?
采葡萄吗？采吗？
现在的年纪不是，人家是采摘，没有叫你采。OK。
可是在那个大桶子里面采比较可爱。
我们没有让你可爱，因为人家那个酒庄是有一些规定，没有办法让你这样采、哦，人让你摘几颗都已经是一个。
我没有想到一个大亨做节目可以做到意大利酒庄去，你是了不起哎、欸！你怎么会认识意大利酒庄？
人因梦想而伟大，你总要认识一些朋友愿意买下酒庄啊，
很不错。
然后我其实去了意大利，然后我后来就因为意大利的那个 trip 结束，工作的行程结束，我就去了一趟巴黎，因为就觉得。结束在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我觉得不太舒服，我就去了一趟巴黎。
巴黎好买吗？最近
我还跟你们讲这件很有趣的事情。我在巴黎呢，因为我的时间很短，然后我在意大利都20几度、30几度，然后到巴黎的时候是6度跟3度，然后我就觉得我需要一些衣服，我就去看了一下小狐狸。
对，小狐狸。
然后在小狐狸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说：“哎，看这小狐狸怎样怎样。”就有个女生就走过来就说。那个 podcast， 我就说哈，他就说我有听你跟 Melody 的 podcast， 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觉得我看起来很像在买货的阿嫂，然后就说我常在路上听你们的 podcast， 我就戴着耳机在路上听，然后他说
这个戒指是新的吗？
旧的，然后就说他说我听到我在路上都会笑，然后我就说哈，他说你们两个人带给我在巴黎的生活很多快乐，他叫做思琪，然后他就对我很好，然后我就觉得说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然后我就突然跟我朋友说完蛋了，我觉得我好像每天都在节目上乱讲话，或者在路上走的时候就这样，会不会给人家带来一些很不好的影响？
不会，我觉得我们可以带给一些人快乐跟欢乐就够了，我们不需要让每个人
会有错误的一些指引吗？
无所谓，因为同温层的才会听我们的 podcast。
yeah, 而且他年轻哦，他就是他本来那边念书，然后嫁给一个法国人，然后住在那个地方，看起来很不错。我们以后还是会再去了。他的那个店呢，离凡尔赛宫里面很近，然后离罗浮宫也很近，
对，
就在那个闹区。然后我到巴黎还去喝了很好喝的咖啡，然后吃了很好吃的饭，然后去帮大家寻一下惨醉，看一些那些名牌最近有没有在涨价。我帮你们看了一下，相当的好看。然后呢，我们很久没跟大家见面，所以我常在路上，或是我前两天开记者会，然后那个我们的代理商呢，也是我们两个的听众，他就说你很久没有更新了，我就说
忙太忙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更
新。那天我的朋友问我说：“你最近在忙什么？”我说：“就过生活，然后工作小孩啊，
yes, yes.
生活其实蛮忙碌的，因为每天有很多琐碎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之前我弟来啊。”然后就陪家人、
看到你的那个 Instagram 上面发的弟弟，然后看起来你跟你妈妈跟弟弟看起来很开心。
我跟你讲，我们去见世面一个晚上，我为了那个晚上，我第二天躺床上躺一整天。
哎，你妈妈呢？
然后我就感冒，我妈好得很。
哎，刘妈妈体力
很好，因为她放空，她不用安排，她只要跟。当跟的人最开心啊！
我看到刘妈妈跟你有一个视频，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人，然后妈妈跟你这样一问一答，然后我觉得刘妈妈，你真的什么梗都接得住哎，
她就很豁达，
她很会。我希望我们老了以后可以变成她。
她已经70岁了耶，
我们如果70岁可以这样，我觉得很好。首先，你妈妈看起来很年轻。然后再来，他的心态
没有烦恼，
心态很正，很健康。再来，他讲他跟你爸什么一见钟情，到现在他一副小鹿乱撞的样子，
他现在还心花怒放。
对，
他们每天晚上跟早上都要通电话，到现在。然后我爸讲那些冷笑话，只有我妈会笑，我们都翻白眼。然后我弟生日那天，我爸就传了一个 audio note， 就是 voice memo 给我们的群组 family chat， 然后说他在唱歌。我现在找不到了，
谁唱歌？
我爸 就一直唱歌给我弟听。他现在的
就是 Happy Birthday 吗？
谁的 Birthday？ 不管是孙子还是什么，
他唱什么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来自公公的祝福哦。
对 ，Happy Birthday。然后他唱完，他唱中文，然后自己还会忘记他刚刚有没有唱英文。唱完中文再唱一次英文，所以我们要听三分钟的歌，他唱了三遍。
哎，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还愿意取悦你，你要感到开心好吗？
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还蛮幸福，有这个原生的这个娘家的家庭还蛮开朗的。我觉得开朗很重要，对，在人生的开朗，尤其你面临中年，我卡到，
我有没有跟你说不要吃那什么喉糖？好了吧，好了吧，他就是一个。我跟你讲，他很喜欢自己找茬。我们刚刚一直要开始，他一直不肯开始，然后 Fine Manager 就说开始，然后他就不听，
刚刚就
然后他就
整个掉戏去了，
慢吞吞的擦口红，慢吞吞的聊天，然后都要开始录，他还放进一颗喉糖。我那时候就想说你在干什么？
不是因为我最近有一点感冒，就是从见世面的那天晚上之后，我就累了，然后后来就感冒。
那你真的很多天呢？
对啊，我就感冒一个礼拜啦。然后就是鼻音现在还很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点，
可是已经没有鼻涕了。可是因为这个感冒是我们家姐姐传给我的，小孩每次感冒妈妈就遭殃。
而且你知道小孩的病毒都是最毒的，
可是他们
是混合了学校的之后，然后再回来，然后小孩一下就好。我们只要一次中就会觉得就要躺很久。
对，所以呢 ，Anyway， 我们这样跟大家讨论，因为最近有热播两个大剧嘛，
我们两个太糟糕了，就是、
对，
我们两个都没追啊，
泪之女王还有不够善良的我们。
Okay.
那因为不够善良，我们是礼拜天才播完八集，
嗯，
那我本来就是要等八集完了，我要一次追完，
okay.
我不喜欢等。
我也是，
泪之女王也是，现在都播完了，我们可以
追了。
但是呢，我还是忍不住，我还是看了很多。对，我前面大概看了一两集，然后一到四，然后泪之女王我也看了。
嗯，
那当然，我觉得不够善良，我们就是那个。徐一婷老师写的非常好，他每一个剧本都写的非常好，然后角色都写的很立体，然后就是那个里面的故事的描述，还有他们所有人的演技，真的是非常的写实，就是真的，而且很紧凑，然后他那个就是所有的细节都处理的，我觉得是就好像你在看一个真实人的故事，你就不会觉得是演员，你会觉得是他们就是剧里面的人。
我看到很多身旁的人在讨论这个戏，一般这些人都在四十加，就说你到了四十岁之后，你就会开始寻找你的人生
中年。
对，
我曾
尤其是女生，
我曾经在那个 podcast 上面跟你们讲过，我也在之前我录的那个亲密关系节目再见人讲过，说有一个事叫做 middle age marriage 中年的婚姻，中年的婚姻真的是一个非常。一个非常写实的一个大家会面临到的一种不算是困境，但是是一个过程。
嗯，
但是当然也是女人到了四十加的，可能会面临到很多困境。因为如果说你是二十几岁、三十出头结婚，你可能奉献给家庭了这几年，然后因为你要背负很多头衔嘛，妈妈、啊、媳妇啊、太太啊、什么女儿啊、员工啊、老板。你当你这么多年你一直在 chug along， OK， hustle hustle 这样子，然后每天在做这些事情，你到了四十岁你会发现说你会突然间有一个也那 like a 瓶颈，就是一个阶段，你会觉得说哦，这个之前是我的前半生，然后现在面临我的后面的这个生活
后半生
我要怎么过。所以每一个女人，其实我觉得男人也会，我不晓得男人是不是到五十，
男人比较不讨论，
男人
比较讨论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讨论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共情男人，只是因为我们不是男人，所以我们不知道。如果有男人听众要来跟我们分享也欢迎。男人 maybe 是五十以后，或者男人他们本身就没有想那么多，
对，
所以他们没有那种体悟。
我身旁男生朋友都不讨论这个，他们只会讨论说哦，他体力下降，他现在怎么样，他们不会讨论说心里面这一块。
对，可是我相信他们也有经历一些变化，
只是可能不跟我们讨论了 maybe。
但是女人很明显的你会经历变化。那像不够善良的我们呢，他中间描述几项就是四十加女性的困境。
嗯，
那这些困境我们就要跟大家讨论，就第一个困境就是越活越没有目标。
会不会是因为目标都已经达成了？
也不是，我觉得那个没有目标是因为你年复一年，你日复日，你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弄早餐送小孩上学，然后赶快上班，上班完了下午可能买点菜回来了，你傍晚要做饭，做完饭就是洗碗、洗碗赶快把小孩洗澡弄功课睡觉，睡完觉那才是你自己的 me time。 me time 完了可能要跟老公讲讲话，我是要讨论一下婆婆，因为上面有老下面有小，你就是 everyday 你都在过这个，你没有一个 你没有办法感觉你是为你自己而活。然后因为我觉得人呢、啊，你第一次当家长，或你第一次当先生，或是当太太，或是你角色扮演的第一次，我们都是第一次的经历。所以当你在过这个过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真的觉得说这是我的人生。
嗯，
因为这个人生可能跟你当初你20岁想的人生是
不太一样，
对，
甚至是差很远，
差很远，
但它就出现了，你就是得往前走了。
哦，比如说一个小家庭，可能就是要买房子，付贷款要还要分配你们的薪资要多少给小孩，什么才艺费，然后要投资什么理财，
然后还有孝亲费，然后你可能还有车贷，你有各种不同的，
对，还有什么老
的钱要付，
养老就是你自己养老的投资什么，或是保险什么，就是你每天在做这些事情，就是很琐碎。但是你感觉你好像没有目标，你没有，你知道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台词，好像是刘若英她客串那个徐伟宁的一个上司，她说40岁的女人没有资格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40岁的人只能做未雨绸缪的事。
天哪，
这个台词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说40岁的女人没有这个奢华的时间去想你要做什么，
你要干嘛，你只能未雨绸缪，
你只能未雨绸缪想说50岁。因为那个时候那个镜头是在讲徐伟宁是说，哦，他是个单身贵族，他就说，哦，我现在接近39岁40，我50岁就要退休了。
哦，他也跟他说，你有什么资格退休？你算过你有多少钱吗？
你算过你有多少钱吗？你算过你至少他就给他一个数字，
1800万，他说2000万。
他2000万，你还不能有什么突然间接商理庆啊，是不是叫什么？就是
你不能够有红白包，你不能够去其他地方，你就是过日子。
你不能够什么啊、出国玩哦。
对，
你这个品味，你买这些
没有都没有了，
买哦、
那这样2000万，而且因为你要想你
还不能生病、哦，
因为你还要活很久，这些你不能赚钱，因为你退休嘛。那你这些你的钱要这样够，你要去算
了。因为50到80、30年呢、欸，
因为现在人
会膨胀。
Yes， 这是最可怕，就是我们还会活很久，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现在把钱花光，我这样子够了。
对，
他在跟大家讲，
但是因为女生我们都会有这种任性，比如说我今天赚的这个薪水，我要赶快出去买最新的货犒赏我自己，然后突然间你在你的租的房子里面，你发现你只有一个柜子全部是衣服，漂亮衣服，可是你没有
其他的，对，然后你没有存款，
你没有
security，
对，所以你会觉得说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当然会讲说，哦，女人要爱自己，可是爱自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爱自己的定义就是今天我让我自己开心，我找到我人生的快乐。可在不同的阶段，什么叫做你人生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所以假设人在40岁失去目标，我觉得如果反过来，如果对我来说要解决，就是帮自己设目标啊。因为他讲的困境一是越活越没目标嘛，那这个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解，就是你帮自己定个目标 ，maybe 可以是短期、中期、长期的。
我觉得要定一些短期的目标，才会慢慢的累积你在对目标这种信心。
对，
因为你如果你定的目标太遥远的话，你没有时间去完成，你又会觉得哦，我自己怎么，你会没有自信。
对，
其实大部分的人，我们就算看到他哦什么学历好啊什么什么的。大部分人是没有自信的，
自信不够哦。
就是说你人家看你可能有自信，可你真的有相信自
己
吗？
对，
因为其实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活第一次。What are we really doing？We don't really know。
这个最可怕的是你只有活一次，而且你无法从头再来一次，就是过了就过了，你的选择错了它就是错了。
你说安排你的生活是一种学习，第二安排你的朋友圈，这是一种学习。
这也是
安排你的人生，你要从中学到什么？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以前我会觉得说，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哇，活到40岁的人应该都很清楚他的人生，比如说他的保险，然后他付给政府什么，哪一些福利啊，什么劳保啊，什么什么都算得清楚。可你真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会发现说，即使你觉得这些人应该都很清楚，他们也不是那么清楚。
没错。
我们其实 not really sure， 然后我们就这边听一听，这边听，然后我们现在算一算，然后我们再重新整合说，这一年我可能要这样的生活才可以。可是你外人更小的人往上看，我觉得说 ，Oh my God， they have everything， right？ 他有房子，他有车子，他有什么？
对。
可是 really， 我们自己回家，我们看了，我们觉得哦，好像也是一团乱。然后你就是这样拼凑、拼凑、拼凑，然后过日子，然后这样拼凑、拼凑，然后你就希望越来越好。No one really has the answer， 就是说没有人真的有一个答案可以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过你的生活。
Even 有答案也不会是标准答案，因为它那个放在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生活形态，或者是不同的原生家庭、不同的环境，它都无法放诸天下皆准，所以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困境一，我觉得我们刚刚有想到一个方法解决
小目标。
困境二是什么？
小目标我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你有什么小目标，
比如说因为我最近也常常在设一些小目标，因为我也到了45岁了，而且我的人生有一些变化，我发生了一些事儿。那因为发生一些事儿之后呢，你可能就是要重新再理清你自己的生活的一个主要的线条，所以这些小目标可能就会说，哦，好，我今年一定要搞清楚所有的，我随便讲税务税法 ，like tax 要怎么报，然后要怎么样，
真的好难，但是又不能不学，这好痛苦。
对，就是说你可能你就不能自己学啊，你可能要看一点书，然后你可能要听一些
专业
人士，专业
的人，对，
就是你要可能搞清楚，或是你要搞清楚说，哦，比如说我随便讲 like 哦保险，
嗯，
就保险，你有几个单子保险，你要怎么解除，你要打电话给谁，就你要这些小小的这些。就是好像你的桌上有好几摞纸，然后你每一个 section 你都要把它摞好。
是啊。
然后比如说你会开始要做说，哦，以前我可能不会做一些什么什么，你现在要开始做一些规划什么，你以前没有想那么多吗？
就是学习，哎，我以前很多事都不会，我现在会煎蛋哎。
对啊，有些人不会生活啊，
我就是慢慢学。
你要知道，
你忘记以前我第一次蒸蛋是他们教我的，就我也不会啊，
笑死了。
干嘛呢？
那个蛋是往内先熬。
对对，想着怎么弄？
你就是看 YouTube 学嘛。
然后来，对啊，就是要学啊。但因为以前觉得不需要，现在觉得好像要有些优质蛋白质，然后在家里弄个蛋好像也是蛮简单的，所以就会学一下。
这样。这
所以就是学习小目标，这是我的
小
目
标，
我也可以达成，我觉得也挺开心的。
或者你看他每一个月都要出国一次。
What？ 你哎，我明明
你法国去的比我频繁，你这次去法国，然后你不到6个月前也去过一次法国，
是意大利。
对，那都不管
嘛。我上一次去意大利，管哪里讲
月？
11月吧。
好，不管嘛，他就长。所以他的目标是他必须要出去走一走。
也不是，就是我的目标就是有，我想要当一个好咖，就有人揪你，如果你时间 OK， 我就愿意，因为我觉得人要在，我一直在，哎，最近地震快把我吓死，
地震真的蛮恐怖，
我更确认人生要及时行乐，
对，
就是说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怎么样，所以如果今天我有一点点时间，我有一点点钱，我一点，为什么不要去？而且如果我很想那个地方，如果是我很想去，我就会去，但如果人家揪我的地方，我没那么想去，我就还是会装傻啊。
对，是这样子，所以还要有一些小目标。你的目标可能是及时享乐，这个这是一种，工作努力，
而且不会是一直。就是说我可能最近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会 work hard， 就是会很努力，
对对对对，
不一定。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那个 offset 的一个 balance，
对，
这
是一个 balance。
再来就是困境二，就是婚姻的乏味或是难解的一些婆媳问题。
婆媳问题就是解不了就别解了。
可是因为有
些人如果到40加还解
不
了，
可是因为。不是解不了，是你们都会变老，你会变老，你婆婆也会变老，所以彼此对彼此在这个关系里的需求会变。
哎，你有没有觉得啊？其实婆婆这个生物，就说我们其实很想要对她很好，但你也可以做对她，可是你就会觉得她就，我这样讲很那个，她就真的不是你的妈妈，你很难对她讲出真心的话。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一个很一个很务实的见解，就是说，第一，她不是你妈妈；
对，
第二，你也不要要求她把你当女儿，
所以你不能有这个期待。
不能，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彼此这样想，是一个我们期待、
美丽的幻想，
对彼此都会幻想嘛？因为她也是第一次当婆婆，
非常合理。
你也是第一次当媳妇，两个都是第一次。
对对对，
慢慢人生过久了，大家熟悉了，可能就是
就过日子。
那个剧本里面有写一个，这个叫什么？近香近凑远香。
对，
远香近凑，
yes yes yes，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远香近凑，
远香近凑，就远的是香
的
嘛，
好的近的，对，
哎呀，你永远会是我女儿，你会把你跟妈妈一样对待，近的时候就变臭了嘛，
没错，
就是因为真正的母女都会臭掉了，
就类似我们都对旁边的人讲话比较直，比较难听，对外人就会比较客气，但其实很奇怪，是明明跟我们一起过日子是身旁的人，但我们常忘记，就对，因为就觉得我们很熟，不用跟你讲情啊或什么的，对外人我们就啊麻烦你帮我弄什么，就跟哎帮我拿一下，
对，
就会变成这样子。
对，
但我们如果反省一下，其实这应该改过来。
是，可是就是很难，因为我们都会有期待。
对，
我觉得每一个人进入婚姻或是进入家庭，你都会对这个关系有所期待，因为你对一个女人来讲，你是离开了你的原生家庭，你自愿进了另外一个
家
庭，然后因为很多人会讲说，哦，女人的嫁娶。嫁人是第二次投胎，
是，
就是说
是
你有第二次机会翻转你的人生，你选择了一个家庭，你进去了之后，你就是那个家庭的人了。因为女生都是比较跟的男生嘛，不是男生跟女生的家庭，是男生，所以你就觉得哦，你有第二次，所以女孩子通常我们进入这个 环境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幻想说，哦，这里跟我以前好不一样哦，那有更多的学习，更多的成长，更多的努力，我必须要胜任什么什么。然后刚开始都会很认真，就像你到个新的工作，你还没有疲乏之前，你会很认真啊。
对，
你过了十年，你看你疲不疲乏、
啊、你就觉得你就是老油条，想说我知道这个公司的规则是什么，反正我这样子可以过得好好的。
这是人性，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婚姻中的女性啊，如果你觉得婚姻的乏味或是男女的婆媳问题，不是说可以不要解决，而是说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看就是第一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嗯、第二你不需要那么认真，因为会过就是会过、嗯、有的时候就是凑合的过，不一定要什么事情都要很
你看讲什么过
凑合，就是
哎你们这个
凑合凑合，
你这个学习上海人凑合的过，这是跟奶奶学的呀，
就是凑合嘛，就是有的时候就凑着凑着也就过
了，就
一年两年
yes, yes,
可能环境或是可能关系没有你想象的好，但是有的时候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好，
嗯，
也就这样子了。除非真的遇到一些原则性的问题，那就要再处理。
对，
再来困境三，独身女子生活的规划，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在剧里面，徐伟宁她在说，
就是、
我50岁就
对我一个人，
然后她的 sales 一打给她，她还说哦不行，我要存钱，嗯嗯、然后她要投资理财，嗯、可是她最后她还是气到她就是还是去刷卡就是去买了，然后她的银行里只剩6万还是什么之类的，
好可怕。不要那么冲动好不好，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会，
因为日子很长，你这个冲动你会付出很高代价，这是我很年轻时候我也会做这种事情，我现在就 会想说不要开玩笑了，先不要，就是要先想一想。
对，可是你还是会在你能力的范围内可以冲动的地方冲动嘛。
对了
对
了，所以独身女子的生活、嗯、你还是要想你老了以后该怎么办，如果你现在一个人的话，
就如果你没有依靠，那你说 OK， 就算比如说你是单身但你有小孩，你也不能认为小孩是你的依靠，
那所以你要、啊、
你还是要规划你自己的生活。
Yes, 那是什么，
对，如果你有一个很喜欢的事业你可以投入，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事业，然后你在事业上你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存在感，或是一个你觉得你可以一直走下去的一个用处的话、嗯、我觉得这是一种
或是把身体练好，
对，心理的保障，对，或是你就是说你要有个目标，
yes,
你要有一个你自己投资自己的一个方向、
嗯、
而不只是说、哦、
就这样
I don't know 以后怎么办 like you know，哎、欸，我有听过这种故事，就是有一些女孩子到了中年啊、嗯，因为中年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我不是要吓你们，但是你们真的
要
未雨绸缪。不是，即使这婚姻是好的，可是这个女孩子一直是被照顾的，
okay,
就是所谓的命好，
突然不被照顾了呀？
对，就是她的先生突然间
怎么可以这样？
到中年就会这样子啊？有些人心肌梗塞啊，还是？就是
My God，
有
就突然变成一个人，
你们没有听过是中风？
天哪！
如果说这个人他就走了，可是他没有跟你解释东西在哪里，或是你要怎么规划你的人生，那你如果还带着孩子，这个女人等于是脱节社会20年了，
不知道怎么回到社会，对不对？
第一，他不知道怎么回到社会；第二，他不知道钱，因为有些东西他突然走的话，钱卡在哪里？
慢慢的
你不知道啊，
有欠债，债主就会来找你啊。如果没有的话，就问一下。
有很多人
查一下，
有很多人看起来是过这样日子，可是 maybe 他有很多他其他的方法
是是是
leveraging or whatever， 你不知道。然后突然就走的话，那你怎么办？你如果说你不会，你没有谋生的能力的话，你怎么办？所以 even 就是你们现在的家庭主妇，如果你们不是没有出去赚钱没有关系，因为你们的工作是投资在家里、
嗯，
但是你还是要清楚，因为
要了解状况是吧
？Sometimes 你没有听过吗？就在我们这个年龄，突然间另一半男的女的都可能走啊。
这样讲我都觉得好可怕，人生真的。所以回到我刚刚讲那一题，真的及时行乐 ，You don't know。
是及时行，可是除了及时行，你也要未雨绸缪啊。如果你有孩子，
这怎么筹谋呢？他怎么就突然
不是？你可能要知道保单在哪里，要打给谁，银行本子在哪里？
嗯，
在哪里？这些东西都在哪里？比如说 ，I don't know， 这 you know 要搞清楚啊，要不然有我真的有听过这些发生，
听起来好可怕。
就是太太有一天接到电话，可能先生常年在外，
突然怎么了？
然后突然间就
say goodbye，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房贷的账单长什么样子，
没关系，
他也不知道水电费怎么付。
我知道，但
那谁能帮你？而且钱在哪里？
你只能够自己帮啦。你一定可以找到，
对，你要想办法，
你一定找得到。
可是
说
你要稍微知道，
yes.
对 ，OK， 好，不是要吓你们，但是真的到中年要面临这种、
okay.
，you know， this is very serious。
第四个我觉得是非常真实存在，就是我们长大到这个年纪，我们的父母就老了。那么对于父母的一个 照顾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多人就觉得，哦，我的爸爸妈妈应该都很健康，他们就不会一直很健康嘛，他们一定会慢慢衰老。那能够怎么样？一个是有时间去陪伴，一个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也相隔两对，那长照，那你能够，你要能够付得起那个钱呢、啊
嗯，
以及你要能够让你的父母愿意去啊。
嗯、
那或者说，如果他还可以自己生活自理，那你哎，我很多朋友到年纪大是。但去跟父母住，因为爸妈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家。
可是对，可是这个剧里面他也有讲哦，就是说，当一个妈妈不行了、衰老了或是生病，需要人家常照顾，是谁要辞职照顾？因为有些家庭就跟小的时候照顾小孩一样啊，有些妈妈她就必须要辞掉她的工作，因为小孩要请保姆，
没错，
那还不如把这个钱省下来，我自己照顾，然后先生赚钱养家，就是看哪一个人薪水比较高，那个人来养家，那个人他可能就是要做长期照顾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这个世代会面临到的问题。当我们的父母衰老之后，他就是要面临照顾嘛、
嗯。
那以前的父母生比较多小孩，大家还可以 share 一下。
很多，
像我们两个都算很幸运，我们两个的都有比较多的兄弟姐妹。那么如果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其实会更辛苦，因为
比如说如懿啊，
就是一个人。所以我现在一直让我女儿一直跟我她的表。就是表弟表妹要保持
很
好
感情，
那概念就是说大家互相帮忙，
对对，
而不要是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商量，
对
对。那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的父母都比较愿意生多一点小孩，我们就是哎你去，就是好歹兄弟姐妹可以分嘛，那还好一点点，对，这是我们未来。
而且父母衰老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对一个中年人来讲，如果下面还有小。你自己还要规划，而且你还要面临职场上很多变化，
尤其是那个衰老，如果是身体的还好，我最近听到比较多让人难受的是失智，就是他都忘记你了。那当父母忘记你的那个难过，会觉得说你连我都不记得，那我们两之间的回忆已经完全不见了。然后你去照顾他的过程，就很像照顾他觉得你是陌生人，其实那个很伤心，就是那个不只是伤心，也很伤神。但这个事情，我觉得最近发生的很频繁呢。就一直会听到这样的东西，
会不会到了这个世代，很多老人家他选择忘记，
有可能忘记会比较好过日子，
对，就慢慢的让自己退化了，因为记起来都太辛苦了，
太辛苦，就想忘了，忘了有时候可能对他来说是好日子，
对，
有的时候，再来就是第五个就是在职场跟家庭很难两全，就像刚
刚讲的，有一个人要 give up 他的 job 啊，因为家里有事的时候，总要有一个人在家里张罗。那是谁 give up？
对，那
give up 不 give up 的人，就是可以在外面一直有事的人，他也很痛苦。因为他回到家，他会觉得他对不起他另一半，因为他还可以出门呢、啊。但当然，职场上有他的压力。他在家的另一半，他也并没有过好日子啊，因为他要照顾小的，要照顾老，他的身心压力、疲惫也很大。那两个人的关系，这个夫妻之间关系就开始会有摩擦。
没错，而且如果你们两个人去照顾，就你一个人回来在家里照顾父母，如果父母走了之后，其实要再回职场，说是很难的。
他的适应能力，他的辛苦，他的身体的能力 ，everything， 他的脑筋，就他的接受的一些讯息有没有够
新？当然你会说我可以，可是当你是个面试官，你手上有很多个履历表可以选的时候，你就是会被拿掉。所以我常跟我那些40+以上的朋友，他找工作，我都说其实你真的只能够创业。
我有朋友这样子，就觉得说我有很多想法，我为什么？比如说
你自己，
我不能做、这个、
你只能自己做了。
然后后来我说，你先告诉我为什么？如果有这么多人可以选他，为什么一定要选你？我说你的学历好没有错，可是是30年前的学历了。
这是以前的事，
对。你以前可能是高主管，那是20年前的事了。我说你不要，我们不要一直说为什么人家不选我，或是好像很抱怨。你要先想一想，你能够提供给人家什么？
以及来 interview 你的那个人会认为这样子的履历是他要的吗？可能不是、欸。
对，
就那些对他来说，搞不好是一个负担，因为你觉得你曾经当过高管，你来这边你会讲要这样，那他何必呢？
连我们做演艺圈。你也会觉得说，哦，我们当然常常我们也要应征，我们可能不是叫应征，就是可能很多单位会要找不同的表演者，
没错。
那可能你会是一个，然后他会是个 A B C D， 那 A B C D 里面再选两个，
对，
那还是一种 competition 嘛，你还是要有竞争力。有时候你看到被后来被聘用的人，你会觉得说他有比我好吗？没有。可有的时候这个有很多考量，有体力，有时间。Everything you just don't know。
人家在配搭牌的时候，就是觉得不需要你。我昨天还跟我的一个艺人聊天，他就说：“哎，珍姐，我想知道为什么什么什么不是选我，是选他？
对未来的走向是什么？
为什么？那我觉得我很难讲为什么，但是只能够说我们其实艺人比较好，是因为艺人去你们不用自己去面试，我们去帮你们面试，拿出去跟别人谈嘛。
对，
谈判失败或什么？
以前他们所谓经纪人的这个layer 会跟我们讲比较 哄我们的话，
对，
但是其实我们是想听实话，
对，
因为听实话我
才
能够
知道
我要去哪里去进步。
现在我就会直接说，他们认为哪一块不够，所以人家不选你。那这是很现实的，就是我们不想让艺人一直知道他被人家拒绝，但我们每天被人家拒绝。但如果知道，我们就是会看程度让你知道。但这就是刚回到 Melody 刚讲的，就也没有觉得当艺人就一直都平步青云，那么幸运，也要一直不断的修正。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人，尤其我们有家庭的、有孩子的，我们要教会我们的下一代的，就是你一定要习惯被拒绝，你一定要习惯被拒绝，而且你要练习如何从挫折跟失败跟拒绝走出来，而不被这种拒绝跟失败跟挫折打倒。你唯一能够走上成功的路，没有人一步登天，你就是要能够练习，要能够接受，要能够承担这种一直被拒绝、一直被嫌弃、一直被挑的这种过程，你才能够一步一步越来越强。
这个很痛，其实蛮难的。就像我，大家觉得好像我们公司节目都很好，我也常被拒绝。
Yeah.
说实话，我们没有每一个案子
被拒绝是正常的。
对，所以你知道每天要不同的提案，然后你会觉得他们觉得说你已经觉得拿出很好，对方就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还好哎，然后他们也不会觉得说你们准备了多久，所以经常性的。
我觉得这个 gap 是从我们原生家庭当学生的时代到进入职场，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心情会觉得说我以前都很好，我在学校都拿第一名，我知道都拿什么的，为什么到了职场我要这样被嫌弃？他有比我好吗？没有，他的手段可能比我没有办法，因为你到了每一个不同的阶段跟不同的一个环境，他的竞争力就是会更庞大。那在这个竞争力很庞大的一种压力之下，你要如何做出自己属于自己的一块东西？你就是要一直不断的练习，不断的习惯，不断的被拒绝，然后从中你要再找出你的路，
没错，
你才能走出来你自己。很痛 ，but it's you know， 我常常跟小孩讲，我说 you know pain and suffering is normal。If you don't know， if 你不知道怎么 go through suffering and pain， 你不可能成功的。
没错，
你有再好的资源，再好的学历，你还是没有办法成功。
而且如果一次的失败或是一次的拒绝你就倒了，那你倒太快了。像我们的慢慢的小成功是很多跌倒培养上来的，那久了之后，以前第一次会回家嘛，痛哭流涕，就很伤心。后来久了就觉得 OK， 那我们会再继续新的提案，
就像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还是我跟我朋友讲，就是被扒了一层皮、两层皮、三层皮，它皮还是会长回来，而且长回来还是比较厚的、啊，
对，
比较厚了就 OK 啦，因为之前的皮一刮就掉，那你厚的皮，你可能刮两下才会掉，不是比较好吗？你要这样子想。就是 what doesn't kill you will make you stronger， 那你就是重点就是 you cannot let it kill you，
但是你真的会越来越强壮，这真的是我觉得那是不变的，就是你以前觉得你不行的过得开，你现在你第一次终于过了之后，以后就觉得说我只要喊一下就过去，我当时在怕什么，那就是不断的练习
还是会难过，
会
还是会伤心，
会
还是可能会纠结，可是你 get over 的时间比较快。
我常跟自己说，就是还是可以难过啊，可是时间要短一点。
对啊，就是比较快嘛，
因为你知道
说你不要浪费时间，
这么长跟那么短是一样，但你的心里面需要难过，可以啊，短一点好不好？
你可以设一个闹钟，十分钟，让你自己
太短了。
好 ，whatever， half an hour，
太短，
就是不要陷入到一个纠结，然后黑洞，
yes.
然后自己再拉出来太累，你那个内耗会内耗你的，很多东西我也是一个内耗的人呢、啊，谁？不是我们这种比较敏感的人都会内耗，
还有敏感的体质。
对，可是内耗对我们真正的一个帮助是什么？
没关系，
那只是消耗你自己的体力跟精神。可是这个体力跟精神你可以用来做别的事情。
哎，有时候转换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像我常就是突然就觉得很 depressed， 因为可能很多事情，我就会离开那个地方，离开那个地方到另外一个环境。
而且你真的想一想。You know， 这种东西不要太认真，因为你今天觉得这个事情很大。那是因为你会把自己看得很大，因为是我们的事嘛。人家看你的事，可能只是讲一讲。Oh my god！ 他后来他一转身
就忘
了，他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做，
他就忘了。然后我们还在纠结， yeah. 根本划不来，好不好？往前走了呀。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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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再来就是，我觉得是最后也是最难的，就是你开始烦恼自己老了之后该怎么办。
因为四十加，你面临的一个 problem 就是，
因为你人生过一半嘛，
你人生过一半，然后你要带小孩成长，然后你还要照顾父母。
对
，by the time 这个 hustle over， 你就老了。你自己也老了、
真的，你都忘记自己也老了，然后还有一些 社会责任，比如说哎，公司有一些同事啊员工啊，然后家里有爸爸妈妈老人啊，然后下面还有这个孩子啊，
有没有幻想你老年的生活？
有哎，
65岁你要做什么？
我想过了，
就是你要在一个
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喝酒。
对
Yes， 我真的想，而且
然后就是喝 lemonade 或是 跟什么样的人，
我真的有在想那个 picture， 而且我觉得要慢慢的逐记住，因为我的朋友不是买了那个一个很大的农庄跟什么，然后就弄了一个游泳池，然后就泡在里面。我们就是就几个就
住在那个，你住在那里
我们自己人，然后我们就泡在里面，然后就喝酒，然后很大声。
你可以介绍给我认识，我也想去里面。
然后跳完之后我们再上来，然后你就觉得说，哎，人生这样子也是一天呢，就是你就很开心的起床，
你不需要什么，对。
我跟你讲，你根本不需要一件漂亮的衣服，我们只穿一个泳装跟一个大 T 恤，然后跳下去有毛巾，然后而且没有煮很难的东西，就是沙拉酱拌拌抓抓，然后一些
面包跟意式酱，
对，然后面包，然后再一些那个一些肉嘛，反正欧洲很多那个肉这样，哎，我觉得很开心哎。我在想说我老了之后其实去那里也不错，而且就是在他们天气好的时候去，我就想过他们天气好我就去住那里，他们变冷了我就回来住台湾，
对。
很好，
很好啊，
很好。只要我能够继续这样飞行，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可以这样到八十岁。
所以我们要运动，要练肌肉，就是既然练肌肉不是为了身材，
不是
有一点是练为，有一点为了可以走更远的路。
比如说那个你的膝盖要会没有力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这边没有力气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练深蹲，就是要让这块有力气去撑住我们的骨头。
对对对，所以那个拇指外翻要稍微处理。
这就是我现在最痛的，就是。
你的韧带全部都会
断掉，而且我那天问了我的医生，然后我就说这个，他就说你这个，
你要你每天要拉一拉，你要自己把它这样子搬过来，
你会痛，而且那个痛，
可是你不拉更痛，
你会痛到上面来，
因为它已经粘住了，你要把它一直这样，就是你要这样往下压，因为我有一个那个 physio，
你真的有在用，你真的有在穿那个吗？
有啊，在家里穿啊，穿那个不痛啊。
我看起来
那就是一个铁片跟一个袜套，怎么会痛呢？
我听到铁片，我就
那个铁片只让你靠在它旁边，它并不是 like
你真的有穿啊？好吧，
你不穿的话，那不是更严重？
待会去买，因为我最近真的深受拇指外翻的痛苦。
你慢慢的把它这边搬过来，它你就是这边搬过来，这边要有一点空隙，
空隙现在就是空隙，
这个没有办法，
就这个地方就会这样，
对，这个没有办法把它变好，你只能把它慢慢的就是让它重新。像有的时候我在运动之前呢、如果我徒脚运动的话，我都会把我的大拇指这样
拉出来
往外搬一下，就是给它有一点
一个空间拉出来，好，
对啊。
OK，
你就去买，你就那个网络上就有、
你有连结哦。
我不知道只有给过
你
吗？你
给了我的是图片，我要以图比图来找好了。呀呀，你有给我，从我们两个的对话记录可以找得到。希望下次再见面不用跟大家再讨论拇指外翻的问题，希望我可以得到一些解决。对了，今天跟大家讨论是四十加的一些困境，
大家不要害怕。我们陪你一起，我们也是第一次40加，
没事啦，我跟你讲，
反正呢，我们就一起度过45、50、60、70、80。
Let's go， 一起去托斯卡尼艳阳下喝酒吧。
我们就是一起往前努力，
yes, yes.
这样子。然后不要太认真。
我那天在路上，就在意大利的路上拍到一个照片，我当然 share 给你们。就拍到三个老太太，他们真的很老，然后他们就没事干，然后在 Siena 还是哪里附近，他们三个就坐在那里，就是脚，因为老人家脚就会开开，他们无所谓，这样开开。然后他们三个都这样看，为什么这样看？我就回头看，有一些人在施工，然后那些老太太真的很无聊，就座椅上看人家施工，而且一个下午，然后我就把那照片留下来，想说这三个人这样其实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三个老老的朋友这样其实也是一种日子。
我跟你讲，我常常看很多 reels 啊，都是老太婆啊穿那个泳衣在 cruise 上面啊，拿一个 margarita 在那边跳，然后我就传给 Evo 说，以后我们老了我们也要这样。
对，我那天传给我朋友就跟他说，哎、我们老了我们也这样，他说怎样，我说痴呆啊，就这样。哎、他这样很开心，然后就这样过一天，然后再去旁边的 bar，
这样，
因为他们那边整排都在，那就弄酒的地方就整排的酒，然后弄完之后，他们再走进去喝酒，然后这样三个老太太好可爱的。
对呀、
我们也可以期许大家好好的一起变老，
要 好
不好？我们下一次
见
喽，
拜拜。